谢谢赵培。中国大陆很多人呢，都是在年幼时被欺骗加入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如今呢，他们看清了中共的本质之后，都纷纷表示要退出中共组织，清白做人。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大陆的蔡林安、袁庆等四人说，我们生活在大陆，我们都赞同老百姓要远离中共搞的邪恶政治。当初我们都是在年幼无知时被共产党欺骗和强迫加入其党组织的，今后我们要按照中华民族的文化来要求自己做好人，要做中华儿女，不做马列子孙。我们公开声明退出中共的少先队和共青团。重庆的戴秋雨说，本人戴秋雨，年幼被诱使加入中国共产党，近年来共产党的残暴统治以及对人民的剥削，使我看明白了共产党的本质，愿退出中共邪教的一切组织，天佑中华，天灭共党。在中国传统新年期间，不断有对中共体制反感的中国大陆民众在网络上声明退党。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张光秀说，在中共组织里混了几十年，深感这个组织的邪恶虚伪，尤其是到了后来越来越不可救药了。在这个邪党控制的社会里，到处充满了假丑恶，荒淫无度，这是一个政党走向衰败甚至是灭亡的标志。我决定和儿子一起退出中共一切组织。张光秀退党团队，戴先章退团队。文俊波说，我是一名事业单位人员，因为在当兵的时候认为追求上进就是入党，所以不管是在当兵还是单位上班，都深感共产党的罪恶，领导都是空话套话假话。曾经有个领导跟我说，不管什么会，只要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就可以平安无事，但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基本上没有。我没有参与过邪恶，但是一直对共产党恶心，因为大环境下没有办法，毕竟社会太现实，太多不平等，公平和宪法在共产党那里就是一张纸。我真诚地退出中国共产党。中国大陆如今是全民咒骂共产党，百姓也都认清了中共的本质，他们发表声明退出中共组织。好，一起来看这一期的退党精选。天津的马红奎说，穷骂共产党，富也骂共产党，百姓骂共产党，当官的也骂共产党，了解了真相才知道共产党才是毁国殃民的邪党，特此声明退出共青团。北京的丽丽说，共产党贪官太多，现在的风气不好，如今只认钱不认人，没有人情味，本人自愿退团队组织。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中国近闻。2月9号，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反对强制摘取器官医生组织在他的官方网站上公布，该组织日前获得了2016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那么组织的执行长托斯坦·特瑞在公告中表示，这个提名呢是对他们多年来致力于捍卫医学伦理的一种认可。反对强制摘取器官医生组织是一个由全球专业医师组成的组织，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呼吁制止发生在中国大陆的强制摘取器官的行为。该组织在公告中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利用军队和民间医院以及司法和监狱系统强摘良心犯器官谋取暴利的国家。中国医学界的持续参与还有国际社会的默认，让这种批发式的种族灭绝罪行有增无减。托斯坦·特瑞表示，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说明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而且还拥有了广泛的支持者。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反对强制摘取器官医生协会日前呢获得了201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该组织是由来自全球各地不同领域的专家医生所组成，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揭露和呼吁停止强制摘取器官的不道德行径，尤其是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活摘人体器官的罪行。
The initial acceptance and said, you know what, now you're a nominee. We were ecstatic. We had no idea that we were even being considered as a nominee.
在得知获得2016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后，反对强制摘取器官医生协会发言人达蒙诺托有过短暂的惊讶，但随之而来的是喜悦和荣耀感。他表示，诺贝尔提名的认可让他们多年来的艰苦努力变得更加有意义。
We've been working so hard over the several years to get the word out about organ harvesting. The fact that we're being recognized, even in this way, is really something that means a lot to us. We are not only honored, but we see it as the bigger benefit of it allowing us to reach more people, so more people can hear about what's going on in China.
达蒙医生向新唐人记者介绍，反对强制摘取器官医生协会最初的建立，是因为一些医生注意到了中国器官移植数据的异常。
So from the doctors' community, organ harvesting in China, we started noticing late 1990s and early 2000s, where China's transplant numbers went from only a few hundred to in the thousands. Within about 5 years, they went from not even the top 50 to number 2.So we couldn't understand how they could grow so rapidly. They started doing thousands every year, up to 10,000, 12,000 every year, and without any formal organ donation system or organ donation distribution.
达蒙医生表示，为了找出中国大量器官到底来自哪里，医生们成立了反对强制摘取器官医生协会，对中国的器官移植情况展开详细调查，并得出了惊人的结论。
And what we believed is that China was using their black jails, their Laogai system, their forced labor camps, where they had all these prisoners, and they were using them as a feeding ground for organ donation. And they became the number one country in the world for medical tourism. Well, we had had many doctors come out and tell us about.Different cases. We even have physicians from around the world who receive patients from China. Patients would go to China, come back, and we get verification that they're paying money for organs out of China. So we know it continues to happen till today. We even have many conferences where Chinese doctors, Chinese nurses will come up to us and telling us, saying, yes, we know that we're getting these organs from executed prisoners and even from forced labor camps.
反对强制摘取器官医生协会成员表示，超过十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当今最为严重的违背医德的罪行强摘器官正在中国持续发生着，其中最大的受害群体就是从1999年开始被中共当局迫害的法轮功团体。
After researching all the data for all these years, it's my belief that the prisoners of conscience are still making up the vast majority of organ transplants that are happening in China.And we believe that Falun Gong is one of the main victims here. One is there's just such a large number of them in these black jails and Laogai system, forced labor camps. The other one is they're very easily victimized, meaning they often don't like to give their name. They often don't like to say where they're from. And they're a group that's been demonized in China. And a lot of times they're put in these jails without any type of legal proceedings, any type of court case. They just put in jail, and you don't hear from them for years.
为了制止中共的强摘行为，反对强制摘取器官医生协会一直不断在国际社会发声呼吁，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在2013年发起的全球反强摘器官征签活动，并在同年12月将来自50多个国家的近150万签名递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目前已经有来自全球超过7000名医学界人士、专家、伦理学专家以及政府官员加入反对强制摘取器官医生协会。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人之一英国议员连姆·福克斯表示，反对强制摘取器官医生协会呼吁共同制止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其付出的努力对世界和平和人权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的名字叫安妮，我的前夫曾经参与过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手术。
2006年的3月，原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员工安妮逃往美国，作为第一名证人向海外媒体曝光中共活摘器官，
包括部分在法轮功学员活体上摘除眼角膜。医院职工说，有的还没有死亡就被丢进去烧了。部分人不是法轮功学员，但是这几年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吧，我真的觉得很愧疚。
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紧急接受了独立人权组织的请求，调查火灾指控。
I was a prosecutor for 10 years, so I should know something about evidence. We had people, for example, calling into China to hospitals and prisons and saying, do you hav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vailable for organs? And the answer in about 15 institutions across the country was yes.
我们都是这种。
乔高、麦塔斯罗列了52项证据，证实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两位调查员2010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而中共依然否认指控，不过又拒绝应联合国要求公布相关数据来反证，并且拒绝外国组织进入中国独立调查。这促使独立人权机构追查国际展开了电话调查，
要突破中共这个铁幕的掩盖或封锁，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困难。追查国际这个综合报告，收集了将近10年来的调查结果，有详细的证据可以让人们了解这个事情的真相。
该组织至今获得了60个调查录音、1628份资料证据，展示出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军方医院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经过了法院，
我们估摸还能提供。
法院供认不讳，称还能提供。
当时是江主席啊，有一个批示。
原军方总后的高官则表示，活摘器官能够展开，是经过江泽民的批示。
说开展这些就是器官移植。
Is that there's ongoing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从2012年至今，台湾立法院、欧洲议会、澳洲参议院、意大利参议院人权委员会、爱尔兰议会外事贸易委员会、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加拿大国会人权委员会陆续通过了决议，谴责中共强摘法轮功等良心犯的器官。活摘议题突破禁区，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这是直接针对人类道德底线毁灭性的破坏，维护人类这个道德良知，追究中共的犯罪，这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也是每一个的荣耀。
Calls for China to immediately end the cruel practice of organ harvesting。
新唐记者林兰，纽约报道。